上一集我们讲了，南北朝的时候呢，北方王朝很多汉人都鲜卑化了。那么隋朝的开国皇帝隋文帝杨坚也是一个鲜卑化的汉人。杨坚祖上是汉族，这个呢没问题，但是这个家族连续很多代都给鲜卑贵族服务，跟鲜卑人生活在一起，所以啊，生活方式上已经完全鲜卑化了，改了一个姓叫蒲留柔氏，这是一个鲜卑姓。杨坚娶了鲜卑贵族独孤信的女儿独孤氏，所以隋炀帝杨广身上至少有一半的血统是鲜卑族。我们都知道杨坚这个皇位呢，是从自己的小外孙北周的末代小皇帝周敬帝手中夺来的。杨坚夺权的时候，朝廷中的高官大部分都是鲜卑族，那么这些鲜卑族呢都明确的支持杨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为杨坚是鲜卑人，跟自己是一家人。隋朝建立之后也更加重用鲜卑人，从中央到地方，从文官到武将，鲜卑贵族都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在这方面呢有很多研究，这是理解隋代历史的一个重要的背景。唐朝的开国皇帝李渊也是一个鲜卑化的汉人。关于李唐家族到底是真汉人还是假汉人呢，历史上一直是有争论的。有人说李渊是少数民族，他冒用了汉族的血统。在李世民当皇帝的时候呢，有一个和尚对李世民当面说，说你们李唐家族隐瞒了自己的出身，乱认祖宗。这个和尚叫法林，他直接对唐太宗说，弃北代而任陇西，陛下及其事也。什么意思呢？您本来是北代胡人的后裔，为什么非要认陇西汉人做祖宗呢？唐太宗当然勃然大怒，哎，一开始想杀了他，但是唐太宗我们知道他心胸很开阔，后来呢把这个和尚流放了了事。那么宋代大理学家朱熹也很肯定地说，唐源流出于夷狄，故归门失礼之事不可以为意。李唐啊本来出自夷狄，所以呢不像汉族那样讲究礼仪，在后宫里呢随便乱来，哎，这个呢没什么可惊讶的。明代学者杨慎讲得更彻底，他说唐乃夷狄非中国人，李唐就是夷狄，哎，根本不是中国人。不过关于李唐一族的出身，还是陈寅恪先生考证的最详细最彻底也最有说服力。他认为李唐虽然可能不是他们自己宣称的陇西李氏梁武昭王一系出身，也就是说不是什么贵族出身，但是最早毕竟还是汉人，很可能是赵郡李氏的破落户出身。那么我们姑且就认为李家的父系远祖确实是汉人，但是由于李唐家族先是跟着鲜卑人拓跋魏起家，后来呢又投靠了鲜卑化的匈奴人宇文北国，被赐姓大野氏，世代跟少数民族通婚，所以李唐血统当中融入了大量的鲜卑人匈奴人的血液。唐高祖李渊之前李氏家族混了多少代的血呢，没有详细的记载，但是我们可以明确的知道李渊的生母皇后和一个儿媳都是鲜卑人，唐太宗李世民的祖母生母和皇后都是鲜卑人，唐高宗李治的曾祖母祖母和生母都是鲜卑人。这样算下来的话，唐太宗李世民身上最多有1/16的汉族血统。我们都知道在今天，哎，我们中国的民族政策是父母双方，哎，如果有一个是少数民族，你就可以填报自己是少数民族。所以如果纯粹按血液成分算的话，李唐家族也可以算成是少数民族。不光皇帝是这样，唐代很多著名的文臣武将都是鲜卑人。比如我们贴在门上当门臣的尉迟敬德，著名的丞相长孙无忌，著名的诗人刘禹锡，此外还有很多很多人都是出自鲜卑族。那么只有了解了鲜卑传统，我们才能理解隋唐两朝的很多政治现象。比如唐高宗娶了唐太宗的才人武则天，这个相当于儿子娶母亲，这对汉人来讲是完全不可接受的，但是对于一个鲜卑人来讲呢，这很正常，因为鲜卑族的传统是父死妻妻后母，父亲死了就要把巨母娶过来。李唐皇室当中儿子管父亲呢还不叫父亲，叫什么呢？叫哥。父亲对儿子呢 也自称哥哥。中国书法史上有一本著名的帖叫《淳化阁帖》，这个只要学习过书法的人都知道。这本帖当中有一篇唐太宗的书法叫《甘泉帖》，是唐太宗写给他的儿子高宗李治的一封信，上面的署名是什么呢？叫哥哥敕。什么意思呢？哥哥写给你的信。旧唐书王巨传当中有一句话，玄宗泣曰四哥仁孝。哎，唐玄宗说四哥这个人呐、很仁慈、很孝顺。这个四哥指的不是他的哥哥，是他的父亲唐睿宗。那么李唐皇室为什么这样叫呢？因为鲜卑语里头管长辈叫阿甘，后来呢就演变成了阿哥，哥哥。唐代跟其他朝代比起来呢，还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就是对女性的审美也很特别。传统上啊，汉族人都喜欢苗条的、瘦一点的女人，比如汉代的赵飞燕，就是以轻盈闻名，体重非常轻。我们看中国历史上的历代的文学作品跟雕塑，汉代、近代、宋代、明代，这些朝代的美女都是很苗条的，但是唐代却独树一帜，以胖为美，喜欢特别壮实的女人。为什么呢？因为这是草原民族的审美标准，只有这样的女人在草原上才能活下去。赵飞燕那样的，她受不了草原上的风霜。草原民族啊，通常没有汉族这样强烈的男尊女卑的传统，女性的地位一般都比汉族高，特别是鲜卑族，母亲的地位比父亲高，其俗从妇人计，妇女在家庭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拥有极大的发言权，性格呢一般也就比较强悍。最典型的代表就是隋文帝的皇后独孤氏。我们知道隋文帝杨坚本人的性格是非常强悍的，说一不二，对大臣想打就打，想杀就杀，作风非常强硬。但是他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特点，就是他是中国历史上最怕老婆的男人之一。每天实际上你别看他在前朝活得那么威风，在后宫啊活得是胆战心惊，只能和独孤氏同床，不敢沾别的女人。但是后宫按制度的话又娶了那么多美女，就那么闲着呢又心有不甘。所以有一次他趁着独孤氏回娘家呢，偶然临幸了一个宫女。独孤氏回来之后怎么办呢？把这个宫女抓过来杀了。杨坚当然很郁闷，但是又不敢发作，一个人喝了点闷酒，越想越气，一冲动离家出走，一个人骑着马冲入深山，跑到一条20多里深的山谷里头。大臣们都慌了呀，四处寻找，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了，就问他说您这是为什么呀？结果隋文帝长叹一声，说了一句话，我贵为天子竟然不得自由。我这个皇帝当的一点自由也没有。所以你看他是多么怕老婆。不光这样，每次隋文帝上朝的时候啊，都要跟独孤氏一起坐着辇去，要一同到大殿门口，然后呢独孤氏就在这等着，退朝之后呢两个人又坐着辇一起回宫。隋文帝有什么大事小情都得跟独孤氏汇报，所以因为他跟隋文帝政治影响力差不多，所以人们把这个独孤氏跟隋文帝呢并称为二圣。熟悉历史的听众一听二圣这俩字，可能以为呢是指武则天跟唐高宗，实际上这是独孤皇后开的头。中国历史上女性当权的第一次称朕是什么时候呢？也是在少数民族当权的时候。我们知道汉族的太后即使当权也不会称朕，都是自称妾。武则天当女皇自称为朕，但是在武则天之前呢就有一个女的称过朕，那就是北魏时候的灵太后。魏书记载，灵太后临朝听政，由称殿下，下令行事，后改令称诏，群臣上书曰陛下，自称曰朕。就是大家一开始管灵太后呢叫殿下，这个呢跟汉族一样，但是后来呢就称陛下。然后灵太后下达的命令一开始叫令，后来干脆叫诏书，干脆呢他自己也自称为朕。这个跟他是鲜卑族有很大关系。因此武则天之所以能当女皇，这是北魏的灵太后跟隋朝的独孤皇后给她打的底儿，也因为唐代鲜卑族文化的影响， 在中国其他朝代是不可能出现女皇的。所以我们读中国史一定要注意少数民族文化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我们讲过，中国历史上几次大分裂之后的大统一都是由游牧民族或者是游牧民族化了的汉人完成的，而且这几次大统一都带来了非常大的制度创新。第一次制度创新，我们已经讲过，是由周人完成的。周人呢，有可能是源于西北的少数民族。那么周人建立了系统化的分封制，开创了天命观，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性格。第二次，吸收了草原文化的秦人完成了统一，然后呢，开创了大一统的郡县制度，这个决定了以后2000年的中国政治传统。第三次，魏晋南北朝几百年漫长的分裂之后，是鲜卑化了的汉人政权建立了大一统的隋唐，并且继承了鲜卑人的二元结构，在唐代前期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包含二元结构的帝国。唐朝开始的时候呢，整个结构是二元性的，这个二元主要体现在府兵制上。府兵制是鲜卑人创立的一种制度，府兵制下呢，鲜卑人当兵，然后全家免除服役，地位很高，汉人负责耕种，交纳赋税供养府兵，所以府兵制下军人地位很高，而且有特权有荣誉感，所以军队的战斗力很强。依靠府兵制，唐代建立了天可汗体制，也就是唐朝皇帝成为中原和草原的共主，草原民族管唐朝皇帝叫天可汗，这个在中国历史上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然而后来唐代放弃了府兵制，开始了募兵制，当兵只为吃粮，军队呢丧失了荣誉感，战斗力开始迅速下降，这个是唐朝衰败的重要原因。除了开创大一统的二元结构，唐代在中国历史上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制度呢，是均田制，国家分配土地。所谓均田制，就是国家给全国男人平均分配土地，每个人100亩，死了之后呢，你再交回给国家，国家再统一分配。在中国历史上，统一大王朝只有隋唐两代实行均田制，其他王朝呢，一般都是土地自由买卖。那么为什么隋唐这么特殊呢？因为这个均田制是鲜卑人的制度，是北魏首创的，隋唐呢不过是继承者。那么北魏为什么实行均田制呢？因为这是草原传统，草原民族的习惯是牧场公有，草场是全体牧民共有的，草场是平均分配的，所以到了汉地呢，耕地也平均分配。所以中国文化受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这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侧面，只有了解了这一点，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历史。所以陈寅恪先生说，李唐一族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遂能别创空前之时局。也就是说，唐朝为什么那么开放，气魄那么大，那么多元呢？因为它吸收了少数民族野蛮强悍的血液，注入到汉族的躯体当中，出现了混血儿效应。讲到这儿呢，中国历史上的几个大循环我们就讲完了。接下来我们要开始另一个重点的讲述，就是对比中国历史的发展跟西方历史的发展，看看有什么异同。这个呢，我们下一集再开始讲。